欢迎回到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随着习近平完成个人集权，外界对于中国政坛权斗的关注相对减少，而中国经济能否浴火重生、再度繁荣，则被看成中国今后几年局势的关键的因素，也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焦点。最近，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方针，显示施政的重点已经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经济稳定首次成为当局最为担忧的头号大事。那么，在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政府在外汇储备和房地产泡沫等方面采取的维稳措施，是否会伤害经济的健康和民众的利益？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谈起，整个的施政思维从这个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整个思维的转变说明什么问题？
从政治维稳到经济维稳的转化，并不意味着不要政治维稳。因为实际上现在政治维稳根本没有放松，而且是在加紧中。在这一两年来，这个政治维稳一直在加紧。那么为什么经济维稳现在那么明显呢？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严峻过，所以这个经济上的出现的问题给政府的这个稳定造成的这个威胁，可能比维权还有异议带来的更加直接，所以他要进行经济维稳。实际上经济维稳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政治维稳，因为它首先影响的是大家对于整体经济和整体政治的一个信心，而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绩效的合法性将会流失，这个对它这个整个社会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在经济维稳的时候，我觉得政治维稳肯定会加紧。你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子，这个最近几年来对于这个政治维稳，就是对民间进行打压的三波，第一个是2008年对零八宪章的打压，2011年对于这个茉莉花的打压，到2015年709的打压，实际上都有一些经济维稳在后边的一个逻辑。比如说2008年，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世界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那时候也不确定未来是怎么样，所以呢就这个怕这个异议人士和这个经济的衰退结合在一起，造成政权的不稳定，所以对零八宪章进行这个打压。2011年那时候经济衰退还没有看出来，但是债务危机已经出现，私营企业开始倒闭，温州是最典型的。
对，
那时候政府也不确定，那时候忽然出来了一个茉莉花运动，所以非常恐慌，所以进行政治维稳。那么2015年就更加明显，2015年7月09号开始的大面积的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打压，之前是6月的股灾，所以经济的这个危机加上政治的反对运动，会给这个政府带来最大的威胁。所以经济维稳之后，马上就是加紧政治维稳。
好，何建立女士，我想大家提到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维稳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那么我想从三方面，我们今天讨论，因为时间不多，从三方面来强调：一个是房地产泡沫，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人民币贬值的问题。那么先从，因为上一部分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种说法，中国高层已经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这个说法，你觉得2017年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泡沫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您的预见是什么？
我认为对房地产泡沫呢，采取的就是稳，不让它破就行了，但是也确实不想让它涨快，因为房地产呢出现问题对中国经济确实伤害很大。第一，房地产呢在整个 GDP 中间呢占的份额高达7%到8%左右，那么这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带动了60多个产业，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动一发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个房产在他们的家庭财富中间占的比例高达70%左右，那么经过这个上涨，可能北京那些地方更高了。所以呢从各方面来说，这个房地产呢确实是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至于政府说呢，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这个话呢，至少已经晚了10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是几乎98%的城市家庭都有自住房，那么就是有的还不止，有一套，那个有3套以上的都占了7%左右的人口， 过剩的房子是一百亿平方米，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已经严重过剩了，所以呢，用来住是早就超过了，那么再卖10年、20年都有可能，中国还不缺房，这是一点。那至于刚才讲到为什么转到这个经济维稳呢？我想回答一个问题，这是对内对外两个因素的考虑。对内呢，过去的政治维稳，一方面是针对党内的反对势力，这个呢已经通过反腐和各种方法已经消除了，还有一个就是民间的反对力量，那么这一部分也通过打击这个境外 NGO 维权律师也基本上消灭了，那么媒体控制也做得非常严密，在这个情况下，经济维稳的重要性已经大于政治维稳，因为这个政治维稳是和10%左右的人有关，经济维稳呢已经和90%，包括政治维稳的本钱有关。第二个是外因，外因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上任，他的治国路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就是我戏称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美国利益优先，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就是对外放弃意识形态斗争，不干预。那么中国政府不用担心美国再像过去一样强调中国要求民主化呀，还有派遣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资助的 NGO 进中国，就是搞所谓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所以没有这个担心了以后，那么就和这个美国呢今后的交往就局限于这个经济类，那么打贸易战也好，其他的也好，那么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个政治维稳来自美国的压力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好的，夏宇良教授。
刚才青年讲到，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呢，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手段，不是在打人权外交这个牌，而是用经济上来制衡中国。那么实际上这个杀手锏啊，这个力量比那个人权外交还要强有力啊，对，因为要动中国的这个统治基础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讲到房地产的时候，官方的说法说是不是用来这个炒，
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
但是呢，前些年中国政府为什么用它呢？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它能够带动多种产业的这个多全面发展。还有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居住面积到底这个总的面积现在是过剩，还是说结构性的这种失衡？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有的人拥有100-200套房子，那个贪官，对吧？
对。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没房子住，所以这个结构性的失衡不是用总量来简单来对应的，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是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扭曲。这个扭曲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它是一个这个由政府权力来掌控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好，陈晓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政府未来一年可能在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老百姓会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是对房地产的，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呢，价格尽量不让它往高走，所以用限购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是不是说稳住了房地产这个泡沫，中国经济就好了？其实稳住这个房地产泡沫就好比玩肥皂泡一样，捧在手里它还没破，不等于说它就不破。所以随时防着它破是中国政府现在经济维稳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正因为房地产现在是中国整个经济重中之重，具有国内专家估计，大概将近60-70%的经济资源都转移到了房地产上头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房地产泡沫一破，整个经济就会破，大滑坡。但是要维持住它不破，又不让它长大，也不让它缩小，这是非常非常高难度，几乎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正因在这点上，政府没有信心，所以他才要维稳。也就是说，能维稳、能稳住就不错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估计到，就是随时因为国际、国内的各种经济因素，房地产价格滑坡是完全可能的。一旦滑坡开始，中国经济就会进入新一轮的困境。
好的，我想老百姓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贬值。那么我想请大家分析，就是人民币贬值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对企业又有什么影响，对中国这个大的经济形势又有什么影响？听听杨建立先生看法。
对，我觉得人民币贬值的这个继续贬值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从周小川的说法，他对于这个保期已经最后会放弃这个继续贬值。 如果说你在中国的话，你作为一个一般老百姓和对外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并不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那这个企业如果对外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也不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问题，是带来这个整体信心的问题，对于大家整体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打击。这个在经济这个理论中，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没有很好的进行这个理论上进行描述。实际上，如果整体上的民众对于一个经济体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个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滑坡。政府会要使用一种办法，使得这个人们的信心重建，才会慢慢的走出这个经济的衰退。所以，信心我认为是这次人民币贬值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另外，企业如果你这个有这个用外币计算的这个贷款的话，当然这个贬值的情况下，你不能换汇，然后你这个中国政府现在还用了一些办法，就是不允许你走，而且还继续发行货币，使得你继续贬。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企业会因此它的这个利润会继续降低。那这个我想整体的形势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会给带来未来一局面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又是进一步对于整体信心的一种打击。
好，何经理女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有一位中国的马先生，他提到就是昨天星期四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出现大规模的回涨，中国人民币汇率，那么很多分析就认为可能是里面有一些操纵的这个痕迹。那么这位中国的马先生呢，他提到，他说，他就问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民币会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这个跳贬的这种情况，就是突贬。他认为这种跳贬的方式中国政府以前做过，那么现在有可能还在采取同样的措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跳贬是政府控制的，这一点没错。只要理解中国的那个汇率是肮脏浮动，就是政府控制下的浮动，就会明白无论是跳贬还是不跳贬，贬还是不贬，都是中国政府控制，所以政府会在合适的时候推出它的政策。但是呢，我只想说一条，人民币贬值确实不是信心的问题，还是一个回归它的真实价值问题。早在2005年，我就跟 BBC 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中国人民币呢面临作用力相反的双重压力，就是对内面临贬值的压力，就是通货膨胀不断的使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那么就是老百姓的感觉就是票子毛毛了。但在国外呢，他就面临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要求贬值、要求升值的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双向压力的货币，历史上只有一种，就是这个日元。日元最后是在压力下呢，一下就那个了啊，就贬到位。那么就后来就一直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那个汇率。那么中国呢，就一直没有做呢，就是因为人民币呢。就是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升值压力的话，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就会受阻，而中国的外贸呢是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的经济主要支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按照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它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中国的那个房子吧，你按照中国的房价，就是那么一个城市里的一套公寓三房两厅，那个价格变现了，可以到美国买一套很好的带花园带土地的洋房。如果是在那个不是在纽约那些大城市，是在旁边的周边城市，还可以买一个有游泳池有池塘的那个。所以这个事情呢，说真的确实是人民币的那个价值虚高。在这个情况下呢，要回归真实价值，中国政府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呢，尝试的过程中没想到引起这么强的市场恐慌心理，所以呢又开始这个稳定。这些我都前面也讲过了，世界也希望中国稳定这个汇率，并且称赞它的稳定对世界经济做了贡献。
好的，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个跳贬呢，是由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一个是过去这个将近10年里边的超量发行货币，经常是规模超过6倍和7倍，所以呢，这样的话，人民币贬值的这个趋势是长期存在的。这一段时间表现的比较明显。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民币这个可自由兑换 迟迟没有兑现啊，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就是连时间表都没有那个公布，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中国这个在这个货币的那个内在稳定性上面，跟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内在联系上面就差很多。
嗯，
所以呢，就像刚才青年提到的这个肮脏浮动，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不透明、不公开，而且是非市场化的这种手段，会造成这种货币一旦出现大的危机的时候，它的这种下降是没有止境的，它可能就是一路奔腾下去。所以这个跳贬呢，现在官方准备把这个脏水泼到川普这个当局身上，因为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呢，美联储的政策会使得美元就是坚挺，那美元一坚挺的话，这个时候进行大幅度的跳贬，他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说成是美国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为他这个替罪羊已经找好了这样一个基础。
好的，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中国其实人民币有过一次跳贬，就朱镕基在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实行过一次，一下子把人民币从3调到了8，1:8对美元，那么带来了中国一次出口景气将维系了10来年。因此到现在为止，很多中国人还认为好像这个中国经济的繁荣是永远会持续下去，是应该的。其实那次这个10来年的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球化给中国创造的机会是一次性的。现在这个中国的出口已经开始萎缩，2016年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也就是说出口景气早结束了。那么后来出口景气在逐渐萎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是用房地产泡沫来代替这个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也正说明了一点，就是房地产泡沫也不能再大了。那么出口景气没有了，房地产泡沫不能再大了，谁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中国只剩下口号了，也就是说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消失了。换句话讲，中国经济的繁荣恐怕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机会。
好，我想再回答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哈。那么首先请杨建林先生回答一位叫做马川兵的一位观众朋友的提问，他就提到就是说外汇管制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外汇管制，刚才大家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有可能采取非常极端的外汇管制措施，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汇管制就是抢夺老百姓的这个财产，就是换句话说，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在未来一年已经出台，过去已经出台不少这个措施，您觉得还不会采取更为极端的外汇管制？
有可能，但是如果完全不允许你换汇，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中国毕竟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对，
个人和这个外部的这个交道非常多啊，包括这些自己的权贵子弟的孩子，都在国外，
对，
所以完全不让你换汇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它会逐步的增加你换汇的成本。比如说他不是说你这个换汇便利5万美金是没有限制啊，但是你发现它里边的成本增高了，使得你换起来非常麻烦，但是你也不确定到时候它真
的，或者这个其实也就是向这个权势阶层倾斜的一个政策，因为他们可以付得起这个成本，
对，
那普通老百姓也许，
所以说呢，这个它不是一个财，不是直接的财富剥夺，它是限制你自由的问题。但自由本身你本身它就是一个，你比如说你有些人拿着钱就要到海外来投资，无论你是要投资房地产还是金融理财产品，这个都是在现在的规定中是限制的，实际上限制了这些人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直接的一种剥夺，但是完全的限制这种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总共节目还有不到5分钟时间，那么请各位再简短一些，先请何坚女士来说，那么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还剩下什么样的途径能够为他们的财富保值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贬值也好，升值也好，只和中国的15%到20%左右的人有关，就是有在外留学、投资等等，一般老百姓呢，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直接感觉不到。这些人呢，这20%的人平常也消费进口食品，所以会发现价格贵了啊。出国留学发现饭钱不容易了。但是我想说明一句。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其实真正的大笔财富拥有的高官还有富商早就把财产转移出去了，目前这一次放飞主要就是中产，恐慌也是来自于他们，所以呢就是担心是剥夺老百姓的财产呢，这一点大家不必要担心，至少短期内不会。中国现在政府呢控制这个就是货币维稳，把关键放在这个外汇维稳呢，是有他的考虑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委内瑞拉那种 通占率高达一年多高达1900%的情况，然后就整个国家陷入一种饥饿状态，然后就老百姓由过去出国买买买，到现在吃饭难难难，这个情况政府是想避免这个情况。那么呢，就是对老百姓来说，就要求上帝保佑，不要出现印度莫迪总理那种用废钞令剥夺老百姓的财产，然后又由政府没收黄金，没收不用本人名义登记的房产，那才是真正的恐惧。我相信中国政府目前暂时不会采取这个莫迪的那种极端措施，因为莫迪那种极端措施在近一两百年的经济史上没有哪个国家错过，除了共产党革命的国家啊。
好的，最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叫萧萧不实，他为请教夏业良教授，他说那么中国这个保外汇和保房价这两个目标有没有矛盾，是不是两个都能保住？
首先我们看到人民币贬值给中国老百姓呢带来了那个购买力下降，资产缩水，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个利润下降。那么现在看到就是说保房价，房价是为什么会上涨那么多呢？中国这个泡沫那么厉害，是由于过去呢对这个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整体信心，再加上这个住房短缺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这个过度的极高的这个房价是没有长期的这种坚实的基础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汇率保不住，也就是说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话，房价当然保不住，而且房价会这个很快的就会体现出来。那么有人说这个房市崩溃在什么时候？我觉得可能当人民币贬值到1:8或者1:9，那么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崩溃就会紧接而来。
好的，陈晓东先生，最后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您就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来发言。
实际上刚才何青莲前面谈到过，到去年年底为止，想转移资产到国外的企业主或者是中产家庭，能有路子的，有大量资产想转移的，也转成的，他们已经成功了，是赢家，而政府是输家。但是从今年开始，可能他们就不再是赢家了，这个政府会用各种手段，所以出不去的，很可能今后越来越难。但是通过各种地下渠道，这个非正常换汇的管道，还有各种漏洞，这个是知道门路的都明白这一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门路，所以通过正常管道今后可能越来越难。很多老百姓只能守着国内那点财富，等着看局势怎么变化。
好，夏业良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就刚才讲到这个限制老百姓换汇的问题，原来是一个人一年可以换50,000美元的额度，
对，
这个额度很可能会下降，即使现在在没有下降的情况下，难度是越来越大，就是说他给你要求你那个很填很详细那个申请单，
对，
而且里边如果要是讲你没有这个入学通知书，没有比如说旅游这个具体哪个旅馆的这个定位，他可能就不会让你换那么多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中产阶级家庭造成了直接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富人或者贪官，他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大笔的财富转移，所以这个问题呢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他们针对的其实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就是中国人口比重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群体。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何青莲女士以及夏业良、杨建立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呢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